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014年一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被查处的官员中不仅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近40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大老虎，而且还有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查处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高校等领域。特别在年终岁末之际，包括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移送检察机关，原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被双开移送司法处理，及胡锦涛的前主要智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等一系列大案相继曝光，更是引发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2014年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使中共的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中国是否从此进入天下无贪的清廉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亮先生。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小龙先生，陈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2014年的这个反腐运动，然后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选这3个关键词。
我想用敲山震虎、八面埋伏、避重就轻这3个词来形容。第一个呢，敲山震虎，我想这个中共反腐它一向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抓出来，所以呢它可能是选择打击某一些领域、某一些部门来影响到那一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敲山震虎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个呢就是八面埋伏，实际上现在很多官员人人自危，过去一天到晚这个花天酒地的高消费场所，现在不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有的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被抓走了，所以说这个腐败官员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比以前更强了，这个八面埋伏你不知道埋伏在哪儿，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纪委盯上了啊。那么避重就轻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腐败程度，现在抓出来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一点点小尖，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避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大的贪腐集团，甚至有一些这个大老虎还没有真正开始打，所以我是讲他这个3个一个特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呢，请陈小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2014年这个反腐的成果。从中国官媒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中共的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
我想从3个角度去比较。第一个是和中国的历代王朝比；第二是和中共建政的65年比；第三个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其他共产党国家比。我想，无论是从哪个3个方面来看，就是历代王朝、共产党其他国家和中共产党建政的前65年，这今年2014年的反腐应该讲是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大的。看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不然，为什么呢？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腐败？中国前65年当中的腐败没有现在显示的这么严重，也其中有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愿意谈的，那就是本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他是通过革命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共产到了他自己的政府手里头，公有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公有财产，官员可以随意的支配，但是官员毕竟不能够把公有财产就私有化到兜里头去，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全面腐败。我们看到前苏联统治70年， 他的官员也有各种特权，有各种腐败，但是绝没有腐败到今天中国官员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大的腐败？要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他把共产党的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把公有财产私有化到权贵集团兜里头完成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原来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贵阶层、各种官员就都可以上下其手了，因为全整个国家的公有财产现在都成了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是这个制度造就了这么一块可以几乎讲是无限度腐败的一个土壤，这就是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老虎的原因。
再让我插一句，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过一些像朱元璋啊，像雍正皇帝啊，都有过这个下狠手来惩治腐败的这样一个过去。但是呢，你想每一届这个王朝他惩治过以后，那个腐败他根绝了吗？没有，有的时候还越演越烈。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才会使腐败屡治不绝。
程小龙先生，我们每次很多中国的政坛观察者呢，每次谈到中国2013年开始这个政坛地震的时候呢，总会提到2013年3月18号，也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么从此呢，掀开了中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震。那您觉得中共在发现和打击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腐败，是一种必然的措施呢，还是一种偶然原因而暴露出来的呢？
我想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把它通俗一点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武松去打虎的时候是逮着碰到哪个老虎就把哪个老虎打掉，还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老虎他挑其中几只打？我想大概是后一种情况，挑几只打。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夏一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老虎忒多了。广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离岸金融报告就提供了大批的老虎。那么武松打了没有呢？没有，他把那个老虎全部放走了，他挑了一些老虎来打。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打老虎这个过程往往是先通过舆论，甚至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某某某可能遇到问题了，遮遮掩掩的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个造了舆论之后开始这个对他的家属进行监控，然后从家属亲属外围开始搜集材料，最后用家属亲信们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去打这些老虎。那么为什么他会挑像徐才厚、这个周永康、令计划这样大老虎而不是别的老虎？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见得这现在打的几只老虎就是最大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媒体播放的这个介绍的关于中国高层官员他们的贪腐情形那是很严重的，有很多这个资料现在都在海外媒体上是完全曝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老虎都没事，就是武松打虎实际上是保护了一大部分老虎。为什么他打一部分老虎保护剩下的老虎？我觉得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打虎的这个路线图，就是说他这个打虎其实是围绕着四个大系统在打，一个是军，一个是警，一个是特，还有一个这个叫秘书系统，用清朝的话讲叫上书房。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实际上这个秘书班子各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这么一些个秘书班子，实际上它的功能可以架空最高领导人。
其实小龙兄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呢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而且呢他这个重点的部门他这样打完了以后，这些官员的这个留下的职位就可以由自己的心腹、由自己新提拔上的人来去填补，所以他本身也是巩固权力来强化他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刚才讲到还有一些部分大老虎都放弃不管，不去打他，不去碰他，甚至达成了某种默契，据说江泽民家族不能碰啊，李鹏家族不能碰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既成的事实，就是贪腐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不去碰他， 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在权力上没有形成实际的争斗，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第二代呢。李鹏虽然退休了，但他女儿和儿子还占据了很多的资源和地位，而且还很嚣张。所以对李鹏家族的这种腐败，我觉得我们海内外都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呼吁，就是说你要真打老虎的话，你先从李鹏家族开刀，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江泽民家族，是不是曾庆红家族？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搞下去，那老百姓才能相信你是真打老虎。
嗯，
你现在打了半天，有人说打的都是平民的，没有这种这个
就是所谓的绿老虎，大家说就是草根的老虎，
草根老虎、
是绿老虎，
对，没有这种
红老虎还没有
世袭的很丰厚的这个官府背景的。
嗯，不，我想请夏教授，你刚才也自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权力斗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打下来的老虎有打到洗礼班子自己的人吗？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自己班子的人还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呢。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打前朝啊，就是说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规矩也不错。过去 CCTV 四频道经常报那个陈水扁的贪腐，我想这个频道如果要是讲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报这个台湾的贪腐，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报大陆下台的官员啊？已经失去权势了，你应该接一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四频道将来可以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夏教授，您觉得2014年这个反腐跟以前的，就是比如2013年、2012年这个反腐有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级别好像是越来越高，而且所处的部门都很关键。习近平上台也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应该说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岐山布置的这样一个打腐啊，这个打贪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应该说速度效率还不错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拖得那么长？你比如像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拖那么久，其实薄熙来的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对这样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影响的这些官员，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小心的不是说怕弄错，因为这些贪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恰恰他要小心的是不要把贪腐的实质讲得太多，不要把那个严重程度讲得让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甚至影响到对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种信心和合法性的这种支持。所以他很小心，他哪些可以告诉公众的，哪些不可以告诉的，所以往往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你比如薄熙来案审的时候，后来很狗血很八卦，说连薄熙来都扯什么他老婆跟这个王立军什么什么关系，都是根本就不是讲他那个贪腐的实质的内容啊。
好，陈小阳先生，我们看到呢，从宁计划开始接受调查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批这个接党营私，并且敲打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并且明确提出说党内不许拉帮接派。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2014年这个中共的反腐呢，和中共党内的拉帮接派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里面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个前天去。12月29号，实际上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这个会上习近平有一通训话，讲得非常严厉，就是党内不许有山头主义，不许拉帮结派。那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谈党内有拉帮结派，党内有山头，这已经有好多年不谈了。我记得大概在高岗时候，1954年的时候，高岗事件发生时候，中共谈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再没谈过，因为都是老毛一个人的天下。在老邓陈云他们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谈山头。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个山头问题了？为什么习近平感到了山头的威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解读习近平打虎路线图的关键。如果去回顾或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呢，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统治模式，一种是这个最高领袖君临天下，乾纲独断，那就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是他们是一言九鼎，想杀谁就杀谁，这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了。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大权旁落，这个比较典型是胡锦涛和勃列日涅夫。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比较柔弱，然后也不愿意去抓权。那么共产党本来是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他不集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他就集到了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要害部门手里，像军警特还有秘书班子等等。那么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慢慢成了山头， 而又有了经济上的种种的贪腐做垫底，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习近平要动山头，不仅仅是说对他们个人而言是要这个掉脑袋的事儿，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山头的一大批人的这个安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中国开始反贪和高层权力斗争几乎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发现他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几个要害的系统，刚才我提到的军警特和秘书系统，这几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让他省心，这些系统很可能都随时在拆他的台，甚至动摇他的统治。所以习近平选择打老虎，其实是以反贪为名，用反贪做包装，重点的目标是要重建他的个人权威，重新把权力夺过来。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打大老虎打绿老虎就是习近平的夺权斗争。那么到现在为止，夺权斗争呢到底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夺完权的权力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之后，中国就从此平安无事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夏教授有补充是吗？
对，这个其实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断过山头主义的帮派体系。你看这个从所谓这个红一方面军啊，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后来这个无论是十大元帅还是十大将还是55个上将，它里边这个体系这个很有讲究的，每个哪个根据地哪个方面军的，它这个一直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高刚那个事件说是打三头，其实那高刚到底算谁的人啊？高刚原来算毛泽东的人，其实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文革期间，他也还是有一些帮派体系的啊。那个四人帮那就不说了，到后来呢，你像江泽民，这大家都称为上海帮，对吧？然后共青帮是胡锦涛这个集团，所以帮派一直存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讲的就是说几个体系了，一个是太子党体系，一个是共青帮啊。那共青帮现在势力越来越弱了，李克强这个总理位置都很难保，对吧？那现在这个红二代这个势力，就是太子党的势力越来越强，是吧？这个其实太子党呢，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里边，他其实又划分了啊，有一些呢，这个太子党他是根正苗红的，还有一些呢，说是太子党称不上，因为级别比较低，父辈的那个级别不高，因为大的级别高的都死掉了嘛，然后下面的这个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令计划这样的，也是被看作是草根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13级干部，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草根上来的这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太子党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说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祖辈打下来的，你们这些草根的凭什么发大财，搞了那么多好处，尤其对江泽民李鹏集团就感到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个父辈并没有那么显赫嘛，我们父辈比你们显赫的多，但是呢这些年来这十几二十年来谁发了大财啊？是李鹏江泽民这种家族发了大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在抱怨说他们都是很清贫，那现在呢？随着习近平掌权之后，这波人开始清算了，说这个原来都是你们这些都是用人管家，掌握了这个窃取了权力，现在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回来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这个障碍全部肃清之后，真正的贪腐啊，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我相信以后的贪腐比现在还要严重。
嗯，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运动，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安徽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安徽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任你好。我说一下，我觉得还是那个红二代制度好。那个为什么呢？一党专政好，因为红二代有胆识有魄力，能够有胆量子打这老虎。如果不是红二代这个执政，他没这个胆量，那这个就打这个老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江泽民也好，李鹏也好，把暗地里钱交给国库，就不要公开也可以了，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我就这样说的。
好，谢谢安徽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打虎拍人啊，都是为了保党，为了集权， 保全保自己，为了榜官继续在神州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目前呢、啊、我最迫切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猪是狗，我感觉中国还有点失望。最怕是中国人没有了底线，因为啊有人呢为了自己啊自入党啊能杀兄杀父亲。60年代的时候啊20几千万都没有人反抗，民族的堕落。我想问两位专家啊，这个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啊？
好的，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毛泽东早就说过党内不派千奇百怪，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是吧？党内出现一些派别是正常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党内这个宗派问题，在过去没很长时间20几年没提过了，所以现在突然习近平提出来，我说人们深思就是反腐败和宗派主义是不是搅和在一起，是吧？是就希望党内发扬民主，把那些政治派别啊，是吧，公开的把它暴露出来，省着那个中国老百姓认为反腐败是老虎的问题呢，还是宗派主义的权力之争呢？把它公开于全国人民呢，就能知道是反腐败，而不是党内的宗派斗争。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最后，请山西的平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平先生您好。
哎，好，你好。
嗯，
哎，你好。我看，中国这，反腐败只住一两个大老虎。仍然叫百姓啊，原先说过还是高兴不起来。嗯，还是这啥，你看中国现在那个大学教授包括政治的精英，他们铁饭碗不吃，敢说真话，这我感觉到值得我学习，我怎么值得好多人学习。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制度不出啊，他大反腐败反这个老虎是跟他意见不同，他给人抓出来。哦，那你我认为老百姓更加遭殃。
嗯，好，谢谢。
只能说他更加杜撰。
好，谢谢陕西的平先生。我们刚刚看到4位观众和听众呢，都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相信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看法。我们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广东的潘先生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正好和我们这次谈论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提出来一个底线有关。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个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两套价值系统的，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和对红二代要求是两码事儿。这个对一般干部，他确实表面上是讲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不谋求个人利益的。现在他还是这么讲，刚才讲的这个以贪为耻以廉为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一套。当然另外还有一套，那就是以特权赏功恩荫子弟，这是封建的一套，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已经制度化了。所谓特权赏功，就是说你帮共产党夺权的时候立下了个功劳，那么好，我赏你特权。这个做法和满清的对八旗的奖赏，还有这个明朝对贵族的奖赏是一回事。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恩荫子弟。恩荫指的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高官的子弟可以免考试而这个直接进入所谓的进士的考试，然后可以当官。那么现在这早在文革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中国红一代们的儿女们成长到了能工作的时候，到了中学以上的岁数，他们的这个恩荫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革命时候，军队干部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当了兵了，所以军队大院，北京有几十个军队大院，你要去问一下那里面有几个军队大院的子弟当插队知青去，没有，基本上全当了兵了。这就是当时中国这个解放以后建立的所谓的恩荫制度的开始。这以后到了陈云邓小平时代，那么陈云就特别在意怎么样把他自己家的儿子栽培成接班人，所以 恩英和接班人这两个词儿是从来就挂钩的，所以在中国的红二代心目中，这个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这江山就该传他们手里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恩英的做法，这个特权赏功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腐败的根源，是腐败的价值观。我的看法是正好这就是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
嗯，谢教授。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而且成为制度化的，所以对红二代来讲，他不一定要成为最大的巨富，他可能能力不够很窝囊，但是他可以凭着他父辈的地位权力开一个公司捞一笔钱。比方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几个兄弟，那都是非常富有的，真是他们个人能耐有多大吗？不见得。
关于底线问题呢，我想说这个，首先什么是底线？其实普世价值就是底线。其实那个法治啊，你比如包括共产党自己过去说的那个，你至少在彭真时期，彭真还说过什么呢？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能不能实现，他还提过这种话。而现在呢，就完全没有底线了。现在不要说这个执政没有底线，连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知识分子的底线都没有了啊！现在你看看这个替中共帮腔的跳出来，这个连最基本的政治学的理念都没有的那种反人类的、反宪政的、反文明的这种言论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大学教授、博导们来说的。所以说，这个没有底线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13亿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没有底线，这个民族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这个你现表面上看起来，你现在就是说放弃底线，迎合这些当权者，你个人能够得到荣华富贵，但是你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是大家的鄙视，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污名。如果大家没有这样一个共识的话，那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可治之药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提得非常好，是十几亿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嗯，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请程晓龙先生和夏教授呢一会儿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经过2014年这场反腐运动以后，中国是否进入了一个非常清廉的一个时代？先请程晓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的官员们只是把目前的反腐当作特殊时期。我讲笑话，最近有个作家冯骥才到地方上去，然后地方干部跟他讲，现在特殊时期，特殊时期啊，对不住了，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太多的好菜好酒招待，就捡漏从简了。这个特殊时期四个字就说明中国能可能通过这次反腐这个变得清廉吗？那各级官员都认为我们躲过这阵风就行了。
嗯，
所以不过是特殊时期而已。
嗯，好，夏教授意见呢？
这个我觉得是一阵风似的。虽然这一阵风刮得比较强，其实在80年代，我记得当时我大学刚毕业，在政府部门工作。当时胡耀邦做总书记，他提出了就是说要节俭。节俭怎么节俭呢？说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听起来很节俭啊，但你知道官员们是怎么对付的吗？你不是四菜吗？那我就把很多种菜集中在一起，那算一个菜。然后那个汤呢，你想想过去胡适喜欢的那个一品锅，那是一层鱼，一层肉，一层菜，一层豆腐什么的，他码多少层，是不是？所以说他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说这个规定不能够突破，他用想别的办法来对付。所以说这个现在即使没有到公开的那种消费场所去消费，有的是在所谓的单位食堂，单位食堂装修的豪华程度比那个高级宾馆还要好。然后他那个菜肴，然后他那个特级厨师，那可能不比外面任何一家饭店差，所以呢，他只是用一种听起来在自己单位食堂吃饭，但实际上掩盖了这样一个腐败的实质。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反腐对中国的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您守在第二个话题讨论，我们将讨论一下反腐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在2014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中国官方认为反腐败可以创造经济，也可以持续增长。但是呢，也有财经人士担忧，打击腐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恐怕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腐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私有企业造成何种影响呢？而对于近年来在中国频频传出贿赂丑闻的外国企业，是喜是忧？反腐到底是中国经济的催化剂，还是拦路虎？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程小龙先生和夏月良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程小龙先生啊，稍后我也将请教这个夏教授相同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啊。我们知道说，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财经媒体，在2014年1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分析说，强力反腐将让中国的 GDP 增速损失0.6到1.5个百分点。那我们看到，在很多中国媒体也引用了这个数据。那但是呢，又根据中国央行研究局工作报告在12月中的一个预计，他认为说，今年的经济增7.4%，是1990年来最慢的一年。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小仙，就是说这个反腐到底对于过去一年来中国的经济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讲得清楚，但是这个刚才主持人问到的这几个数据呢，数据的研究方并没有公布它的计算依据，所以我没有办法根据它那个数据本身来判断有没有偏差。我先想说明一点，就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比去年下降，中国政府把它叫做新常态。这个不去跟腐败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它是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自我支撑了，所以速度才越来越慢，而且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慢下去。就算明天习近平宣布反腐结束，中国贪官重新活跃起来，中国经济还是要滑坡的。
讲到这个，对，
我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就是反腐可能对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是这个企业的成本降低了，因为送贿赂还有这方面这个胡吃海喝的开支降低了，另外财政支出减少了。它所谓的负面影响呢，比方讲就是一些用于当礼品的礼品酒、礼品烟、礼品茶销售量下降，再就是这个现在一些服务场合，这个一些高档的餐饮业维持不下去了。最典型就是北京三里河那个香恶情，这个当年是专门当作会所来招待财政部和发改委官员的，现在这家馆子呢倒了。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那请教夏教授，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讲，如果是制度性反腐的话，那当然对经济是非常有利的。可是它现在不是制度性的反腐，它只是运动式的、选择式的反腐。所以呢，有些方面说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啊。那胡吃海喝，那个包括那个色情，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消费，那是大大的减少了。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经济它在总量 GDP 里边，当然也计算这个部分了啊。但如果要是讲你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的话，那这个东西这个方面萎缩了，其他方面增长起来了，它对整个经济应该是有利的。所以现在呢，你不能笼统的、简单的说，反腐对经济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呢？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依靠制度来反腐，能够让经济结构更加健康、合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话，那么那样的反腐一定是对经济是有正的影响的。
是
啊，现在我们这个呢，就是说它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实都有。
那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经济本身是因为它有一个畸形的情况，导致说可能这样子一个反腐行为对于这个经济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一直被诟病是说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所以这次的反腐行动对于改变这样的权贵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个帮助呢？
没有直接的帮助啊。他这个因为他刚才说了，他不是这个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来反腐，而只是选择性的。所以说你要说这个改变权贵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结构，那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人说他真正的经济命脉掌握在500个家庭手中。当然这500个家庭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中国的所谓权贵跟权力结合的这种大富大贵的。而且有很多的财富排行榜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保密资料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他们控制的这个中国经济命脉，比如像李小鹏、李小林都是李鹏的儿女，对吧？他们一个控制这个煤炭，一个控制电力，所以这样子这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你说他到底就是由于这个腐败所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他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后果啊？那如果他们这个获得了很多的利润之后，把这个资本呢又向海外转移，这个财富向海外转移，过去是放到瑞士银行，放到美国，现在呢是相当一部分放在了香港，因为香港对他们来说是自己的后花园，比较安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战中行动让他们很惊恐，他们希望香港是成为自己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因为毕竟在美国在瑞士他们都有点不放心。嗯，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陈显龙先生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次执这个反腐这个权柄的是主要是这个王岐山，那他能够动了所谓刚才讲的五百个家族吗？
不能。我前面谈过这个习近平拿着猎枪到山里面所谓打老虎，他是捡那个绿老虎打的，那红老虎他见了就绕开就走了。现在刚才夏野良先生谈到的五百家，绝大部分是红老虎，正好就属于豁免状态，就是讲我刚前面谈到了以共产党统治以后以特权赏功，然后就是恩英到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现在这个特权我们讲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个红二代的政治经济特权现在已经被政府完全认可而且制度化了，所以作为现在他们现在作为股东，甚至可能在一些企业里头是持股的一个很重要的股东，加上这些公司在中国运营这个或者是垄断的或者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只有他们才能沟通政府的管道，所以这个不管这些公司上市还是不上市，他们在公司的地位不会动摇，所以这样的话权贵受到保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受到保护，中国的腐败现在就变成了说绿老虎不许腐败，红老虎可以腐败。
嗯，
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谈老虎的皮有什么不同的颜色而已。
嗯，夏教授，我们看到2014年挖出了很多贪官，动辄家里就是藏着上亿的现金，而且动不动就是几十吨的黄金，就是非常的惊人，非常的就是让人
不可思议、
大跌眼镜的那种。每一则新闻出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人就说这是贪官的经济学，说是贪官群体对这个遏制中国经济的这个通货膨胀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力量。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这种这些少数家庭藏有大量的财富，对经济是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知道，他这个边际这个收入啊，边际收入效应递减啊，就是说你当你那很富的时候，真正你用于日常生活消费，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他把大量有很多贪官，他很多到抓他的时候，他都没消费多少，对吧？所以这一部分钱呢，就是死钱，放在家里边没有动。如果要是让资本能够流动，能够不断的产生消费支出，然后呢，对经济产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作用，那这个经济才能够更好，对吧？所以说，如果要讲这个财富，要是把它分散到这个成千上万的家庭里边，那这个经济呢就会有更多的消费，有更多的投资，这个就是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它对经济这个运行本身是非常不利的。
是。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的电话，在接听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想再请教陈显龙先生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王岐山的部分，就说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在所谓的银行业做过事，他在这个人民银行、建设银行都做过事，他在这个金融界还有商界的熟悉程度让他来执掌这个所谓这个反腐的大旗呢？那么同时呢，他多年在商界这样子的经验跟人脉会不会是他的负担？因为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到他的一个家人可能在海外也有一些豪宅或是一些金钱啊。那王岐山本身他就是清白的吗？
王岐山本人可能没有介入太多的商务，而且呢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他没有子女，所以呢这个王岐山自己也没有后代可以去利用他爹的权势做什么生意。当年王岐山在杜润生那里工作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清廉的，我认识他，我也了解他，但是后来他到了广东又到了北京，在这段期间内，目前我们并没有听到太多王岐山个人有什么贪腐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要害不在于就选王岐山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来反腐，要害不在于他懂不懂经济、懂不懂金融，也不在于他个人贪腐不贪腐，而要害在于他遵守习近平给他的这个具体的指示， 这个尊重到遵守到什么程度，就是以步以趋跟在后边，他是不是干劲十足，是不是下手狠辣，就是当这个打手当得很得力，我想这是王岐山真正的特点。习近平满意也满意在这儿。
其实讲到这个问题啊，插一句，就是王岐山本来是比较合适的总理人选啊，跟李克强比起来他强太多啊。虽然李克强他扛了一个名不副实的经济学博士这个头衔，但实际上李克强基本上是不懂经济。所以王岐山其实是憋了一肚子气，因为这个中国的权力斗争，既然习近平是替代了李克强做总书记了，你不可能说李克强就彻底团派就没有代表了，连总理位置都不给人家。所以呢，当时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让李克强勉为其难的当了总理。其实我觉得李克强如果当委员长可能更合适，总理应该是王岐山来做。但是由于这个权力格局变成了这样的，不能变的话，那么王岐山发挥了这个纪委书记的这个最威猛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他现在打出了一个权威，所以人家现在为什么不说习李机制，而说这个习王体制，对吧？这就是说明他现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而且他的权威打出来了，所以将来下一步是不是他来？当然他年龄比较大了，对吧？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王岐山他现在呢，给人们的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虽然你说他当官的过程中，他你说清白，就算他本人清廉，他的家族、他的部下，难道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不是看个体，不是看他本人，就包括习近平。你说习近平本人他有多贪，挥霍了多少吗？也不见得。那他整个的家族会不会受到好处呢？还有这个像过去温家宝，大家对温家宝认为说这个人很清廉呀，思想也很进步啊。但最后呢，他们家族贪腐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北京的郝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很喜欢这个嘉宾夏月良教授，我就想请问一下，因为这次那个立即化的这个儿子，他是好像是北大在校生，我想问一下，他的儿子是正儿八经考上北大的，还是凭这个他的特权进去的？再一个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夏一良教授这个批评我们这个中国政府的高官，比如说像这个六四的刽子手李鹏他们家族的一些事情，他不怕这个被这个他们这些权贵来报复吗？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简短的请夏教授回应一下这两个问题好吗？
他前面说谁的孩子？
前面说他好像说令计华现在是
北大的在校生啊，对。但是令计华的儿子在车祸中已经死掉了。当然，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权贵子弟是不是能够凭自己的本事考进北大？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从毛泽东时代，很多的这个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就是说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通过考试进去的，而是经过特别安排的。毛泽东的子女还有其他人的子女都是，你说这个那么巧全部都是能进北大吗？对吧？基本上都是进了北大清华。所以说你这个包括李鹏的这个女儿李小林，过去呢儿子李小鹏都考不上大学，只上了华北电力职工大学，但是后来李鹏长了大权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那根本不是靠考啊，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就是现在其实北大校长手中还是有机动名额的啊，每一年有一些人秘而不宣的啊，过去有些朋友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消息，然后就说你呢能搞到机动名额啊，我想我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怎么能搞到那样的机动名额，是不可能的啊。
好，我们接下来请江苏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江苏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哦，刚才我想插一句，刚才那个说报复的时候我还没回应。那报复呢，就是说，我怕什么报复？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都不怕报复。我这个最后的报复的结果就是让我失去了北大的教职。那现在我已经到了海外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世界里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就是说我话说回来，就算我就是在大陆没有离开，我也不会说怕。我要怕的话，就不选择这条道路了，对吧？
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请河南的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南的宋先生您好。
啊，好，您好。
嗯，
您能听到吗？
可以，请讲。
啊，我感觉现在中国内地就是假大空比较严重，然后很多地方都是假的，然后假货 假证什么，很多地方都是假的。我感觉反腐这一块也很多，就是官员在作假吧，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把那个公开透明一点，把什么内部的信息都公布到网上，然后弄做的公开一点，然后公布出来。
嗯，好，谢谢河南的宋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安徽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好，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浙江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看法啊，中国共产党呢，就是呢，目前的习近平呢，我对他呢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人家说习近平打下了几只老虎，是吧？如何如何厉害，如何如何厉害的。我不认同这么看法。你像当时的华国锋，他能打下四人帮，是吧？就是说那个邓小平能打下了几个总书记啊，江泽民能打下了就北京市委书记陈锡同，哎，就是说呢，还有胡锦涛能打下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几个人都在任的人，是吧？哎，包括四人帮啊，就是说汪东兴啊，这帮人，是吧？哎。现在的习近平打人呢，都是呢，不是在任的，什么政治局常委啊，什么人什么人是吧？有的那是政协啊、人大呀、啊，是吧？这些人不是在权力结构中间的，就是说呢，最高权力位置，对不对啊？他不能打下来，比方来说，李鹏、江泽民，曾庆红，还有呢，就是说呢，那个陈，就是说那这帮人呢，我觉得呢。还有温家宝是吧？因为温家宝跟他当一个队伍的，这次呢，我是认为呢，他是路线的问题，根本不是呢。
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先让您发言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请福建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福建的李先生，
你好，
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的。
对我那个，我对那个经济啊，我是不了解，但是我想问陈小龙博士一个话。就是我们中国啊，它首先我们中国这种大一统的这种中央王朝啊，我认为是中国人所有追求不了民主自由的关键。恰恰就是这种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就是人民没有办法起来反抗的成功。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就是像前苏联那种分裂成15个国，甚至是150个国的，150个国家，一个县一个国是最好的。那样的话，
福建李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反腐的话题，所以可能跟您所讨论这个大一统的一个意识形态不大一样啊。或许我们改天讨论这个相关话题的时候，再请您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那我想请教这个刚才这个夏彦林教授，刚才浙江李先生提到，他说这次这个所谓这个打不会成，打反腐不会成功，就是因为你不是打到最高权力者。是否这的确像您刚才之前也提过，的确要把最大的什么李鹏那些家族全部打下来，才会真正的有效果呢？
对，他说的有道理，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在任的几乎没打那现在我们在任的政治局常委里边有些人这个在网络上大家已经揭露了很多，像刘云山家族张高丽，那么这都是在任的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把在任的也惩治一下呢包括这个一些主要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不是有决心把他们也惩治一下呢？所以说到底是为了执政的需要，为了权力集中的需要，还是说为了一个长远的？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这种打反腐呢，老百姓是不能够真正信任的，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形成的共识。
是，那我想再请教陈小龙博士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这次提到这个所谓反腐对经济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很注重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一个要素是外来的投资。那我们看到说这次的反腐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外国企业也特别这个产生了影响啊，像这个所谓的制药商最有名的葛兰素史克，还有这个 IBM 等等都有受到这样子的波及。那么我们看到这欧盟商会这次还特别提出来说，他认为中国在打击腐败的方面并不公平啊，频频针对打击外国企业。那为什么外国企业会觉得有受到针对这个反腐的影响呢？那么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外资投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陈小龙博士，请您分析一下。
我对外资的态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政策上对外资收得越来越紧，同时这个针对外资的各种处罚性的这个做法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所以 我想欧盟商会提的问题还有其他国家的商会提的问题都类似，就是说外商现在感到中国对他们不那么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我想问题的一关键点不在反腐上，就是说不反腐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个对外商的这个尺度越收越紧，原因是现在中国政府发现他已经不那么需要外商了。中国政府对外商的态度是完全功利主义的，用得着你的时候对你笑脸相迎，用不着了你碍我的事儿了我就是冷脸相向甚至咬牙切齿。所以外商如果看清楚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当你遇到中国政府对你咬牙切齿的时候你得忍了，谁知你当初想要笑脸相迎的时候你接受了，那对不住了，笑脸相迎的背后可能就是咬牙切齿。
是。
另外呢，就是对外商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外商在中国这个商业环境里经营的时候经常要入乡随俗，走送礼腐败的道路，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特别是台商和港商这方面是完全的熟能生巧。那么问题在于中国一反腐，这很多官吏趴下不干了，他们现在害怕惹出任何事儿来，所以对很多商人外商来讲，这个一反腐他很多生意做起来不那么顺利了。
对，
原来找打一个电话就能办的事儿，现在打50个电话都找不着人了。
对的。啊，谢谢陈小龙分析。我们想让夏教授还剩2分钟时间，我们让夏教授也能回应一下关于这个议题的这个讨论。
对，首先就是说这个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是两难境界，因为中国这个法律还有这个程序不透明，那在中国做生意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环境不像在其他西方国家市场化国家，所以说他们感觉到很困难。但后来发现了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呢就是贿赂，这个贿赂不是外方主动要贿赂的，是被动的，你在中国要想做生意做大生意发财你必须贿赂。所以你看很多这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在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么做，但是在中国他不得不这么做啊，而且做从这个做这样子做到以后得到了甜头，他就觉得更加应该这样做了。另外呢，他们现在贿赂也采取了其他变通的形式，不是直接给钱，比如说把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聘为这个自己的雇员，实际上不需要他们发挥真正多大的作用，主要是靠这种影响力内部的这样一个关联就可以拿到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你看这个西方国家呢对于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赞同的，那有的时候会起诉啊，会这个追究责任。但是为什么他还要铤而走险呢？因为商人他在商言商，他要追逐这个利润，他在中国要想追逐这个巨额利润只有跟中共的高官合作。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几十年如何对外开放如何如何，其实真正的开放程度还是很低的，主要是靠这种腐败。在这种不正常的体制下，这个腐败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润滑剂。
最后30秒的时间，请陈小龙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2015年的反腐呢，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30秒。
我想，2015年反腐正好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滑坡，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这两件事连一块儿了。但是我想，其实可以分开，就是中国经济必然滑坡，反腐不反腐，结果都一样。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呢将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陈小龙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演员孙海英为何成了第三种武器，以及习近平重提文化自信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欢迎大家到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同时呢，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对节目的看法，或是希望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来参加讨论。
是的，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